诸法等性本皆法界中，自性原本，生生有无念。离障本来护主，能清拔其情，无不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看到不能，我们脸上倒是可以，哪个地方看？我一个就够。啊，来把它列掉吧，放在这边也可以，看哪个地方需要。你的我的一个个别的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智慧品的颂词。智慧品的颂词呢，按照全真末法那些科判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讲诸道之主应当升起智慧之理，第二是真实宣说智慧度。然后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真实宣说智慧度，就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讲基安立为时空，第二是道绝对为物。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道绝对为物分了两个方面，真实然后是真悟空性的作用。那么现在正在讲这个真实当中，真实呢又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观察人物，第二是观察这个法物。那么其中第二个科判已经讲完了，现在我们再讲第二个科判啊，可以说一理抉择法物。一理抉择法物呢分了这个四个科判啊，抉择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身念处，抉择这个受念处，抉择心念处和抉择法念处。那么从这四个角度进行观察。那么其中的第一个观察身念处呢，我们通过这个观察身体的无有整体，观察身体无有之分从粗大乃至于细微呢，都将这个身念处进行的观察，了解到了这个所谓的身体呢只是一种假象，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可以感受到身体的存在，但是现在所谓的这个身体呢也是一种习气所显现，或者说是一种相对一种这个分别的这个实质而已。如果能够了知如是的身体无自性呢，那么可以打破我们无始以来对身体的执着。那么现在呢再来讲第二个科判，也就是在讲这个观察受念处。观察受念处呢也就是说是平时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对这样一种种种的这个的苦乐所的种种感受呢，像这样无法这个放舍，无法放舍的缘故呢，造作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罪业吧。通过种种的戏论而升起了种种罪业，然后通过这样种种罪业呢，要必定将引起流法轮回流转轮回的像这样一种种种的这个业。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如果要断除轮回断绝轮回的话，必须呢将受念处这个做仔细的抉择，修习受无自性，如是的可以打破对受的这个执着。这个方面呢这个观察受念处呢分了四个科判嘛，首先是观察这个受性，第二是观察受因第三是观察受果，第四是观察受者。那么其中呢第一个问题呢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就是说再去观察这个受因。观察受因呢就是说这个受的因是什么呢，实际上受的因是这个触通过触而产生的这个受。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到底有没有所谓的这个触的存在呢，实际上呢这个所谓触的存在也是这个无法安立的。通过这个粗大的这个触开始观察，粗大的触我们认为双手合掌或者说自己接触外面的物体的时候认为有一个触，但是这个方面是一种第六意识一种这个分别而已，认为自己的手触到了这个对方，但实际意义上呢真实观察的时候呢是一种这个没办法接触的。没办法接触呢，那么就是说从这个粗大观察的细微来至于观察到这个无分微尘，如是的时候呢观察这样的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近的这个微尘和自己根的微尘呢现在是否这个接触，通过是否接触的这个问题观察之后呢，实际上就根本没办法这个接触的。其实根本没法接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因为昨天的颂词当中讲到成尘不相入比无机平等，那么从这个颂词呢也是做了这个抉择的。那么昨天我们讲过了，像这样的话主要是从这个根和境，也就是说这个色法和色法之间呢做了观察，这个是第一层观察的方式。那么今天我们讲第二层观察的方式呢，比如说意识和这个境由能不能够接触，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实际上第二层观察的时候呢，意识和境呢也是没办法接触的。有的时候认为我们的意识可以去分别外境， 和外境可以接触，但是实际上真正观察的时候是无法接触的。宋词当中就讲了，一时无色身，欲静不欲离。那么一时无色身呢，也就这个意思呢，是一个非色法的这个非色法的本体吧。相对的话就是一个非色法的本体。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这个色身啊，色身的话，也就是说从两个方面可以了解。第一个呢，说是这个意识呢不是这个色身的本体。如果是色身的本体的话，那么可以还可以假立安立啊，这个相对的话意识的色身和相对的话其他的这个色身相接触的这种观点，假立可以安立的。那么这个方面从这个一个角度可以这个这个成立。第二个身体的身字呢，我们可以说是一种聚集的意思。以前我们讲过了，像这样法身的法身的意思呢，就是说很多功德法的积聚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这个身呢实际上有这个积聚的意思。你说像这样的话，这个意识呢并不是这个设法的这个积聚体啊，并不是设法的积聚体。即使不是设法的积聚体的话，那么欲静不应离。那么静啊，可以说静方面讲的时候呢它是一种或者是一种什么，或者是一种设法，或者一种非设法。也就是这个静来讲的话，有两种可以安立的。那么从两种可以安立呢，我们说第一种观察的时候，像这样的一种意识对这个这个设法能不能够相遇，能不能够相遇呢，实际上是无法相遇的。为什么说是无法相遇的呢？像这样的话，因为这个意识是这个像石女耳一样的，像这样一种无有本体。然后呢，就是说外面的色法呢是这个这个可以说是色法的本体，有自爱的本体。所以说呢，一个石女耳一样的这个不存在的这个色法的本体和一个色法的本体，实际上是没办法真实相处的，没办法相处。所以说呢，如果能够相处的话，那我们的手可以去抓这个石女耳，或者这个石女耳可以去这个拿锄头等等。像这样的话，有很多这样的一种这个过失的。所以说呢，通过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是不应理的。那么在讲义当中也有这样一种疑问。那么实际上呢，像这样的一个死女儿是在明眼地当中也不存在的，而意识呢是在明眼地当中存在的。你这个比喻到底应不应理呢？你的比喻是不是特别合适呢？有些人有这样一种这个疑问。但是我们在疑问的时候呢，虽然死女儿她就是在这个明眼地当中也不存在，而意识是在明眼地当中存在的，但是从都不是所处的角度，或者说都非这个什么呢，都非有自爱的法的角度，实际上是这个一样的啊，实际上是一样的。也就是死女儿也没办法和这个什么有自爱的法发生的关系。然后呢意识呢像这样一种非色法的物体呢和色法也没办法发生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意识和死女儿呢可以说是这个相同。所以说呢，意识无色身，欲静不应离。从这个方面欲静的话也是不应离的。那么前面我们观察我们说的是这个静呢有两个，一个是这个色法的静，一个是非色法的静。那么非色法的静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脑海当中第六意识面前的这个总相的法，我们在这个闭着眼睛视为一个视为一个物体，视为一个法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在我们面前有一个静啊，这个静，但是这个静呢是一种心法啊，并不是一个色法。所以说所谓的这个欲静呢可以在这个意识当中呢，意识可以有两种静，一个方面是圆它的这个色法的静，一个是圆的非色法的静。反正呢不管怎么样呢，从两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一个是色法，一个是非色法。那么非色法和非色法有没有能不能够这个相遇前面讲过了，色法意识和这个色法没办法相遇的。那么从第二个角度来讲，这个意识和这个非色法和非色法的意识和他自己的这个非色法的这个静能不能够相遇呢？实际上也是无法相遇的啊，仍然无法相遇。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意识无色身，欲静不应离。因此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时候，宋词呢主要是在这个非色法的意识和色法的静，主要是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虽然呢我们说前面在分析的时候呢从两个角度进行了观察，但是如果和这个宋词比较符合的方面来进行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它主要是从这个非意识和非色法和色法之间不能够发生关系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意识和这个静没办法这个相遇，没办法发生这个关系的话，那么也没办法发生一种这个触，没办法发生触的话，受也是不应理的。因此说呢，这个是这个第二层观察的方式。那么下面讲这个第三层观察的方式。第三层观察的方式呢，主要是可以说是把这个前面第一层和第二层结合起来再做一个观察。因为第一层观察呢是这个色法和色法，也就是说根和境之间进行观察。第二层的话就是这个实和这个境之间做观察。第三层呢就是根境实三合合再进行观察。 在这个什么，在这个观察之前呢，其他地方也有这个一种观点，他们人们怎么样观点呢？他们认为根茎石三聚合就可以产生一种兽啊，就可以产生畜，有畜之后呢就有兽。那么从这个方面观察的，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中观中在年纪当中，如果不通过圣域理论进行观察，那么像这样一种观点绝对是成熟的。中观中在这个讲明言的时候呢，也是说根茎石三合合如是呢有畜，有畜的话就有兽。像这样的话，从明言地当中呢，绝对也是这个承认的吧，绝对也是成熟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明言地当中呢不做观察，但是如果要从观察圣域地，因为这个地方中观中主要是观察这个圣域地当中如是的话，就是这个受无自性的这个观点，圣域当中根本不存续一个实有的受。所以说在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做出观察的时候呢，也必须呢要通过圣域理论通过圣域理论进行观察的。因此说下面呢再从这个三个角度进行观察聚以无实故如前应观察，聚以无实故，也就是说他们说有一个积聚，有一个根茎石三积聚如是的产生一种畜，也还能够受，实际上呢这个方面也是这个可以说是一种这个虚妄的分别而已。为什么呢？直接讲的时候呢中观中这个地方理论就讲聚义无实聚义无实，聚义无实就是最为关键的这个最为关键的一个根据了。为什么说聚集无实呢？因为你如果说是这个三聚集的话，我们说在观察聚集的本体有没有它的它本相呢，就是说聚集的本体实际上是根本没有办法产生它这个聚集的本体的，也就是说从这个外境的角度来讲也没有聚，从自己的根来讲也没有聚，从外境的角度来讲的时候呢，粗大的法可以就是说作为它一个有知，但是一个粗大的法有知的话它还有它的这个分支，比如说我们的手抓一个瓶子，我们的手抓一个瓶子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触有个触的时候，如果有一个触，肯定是根茎石三合合才产生的。在我们的观察所谓的聚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所抓的这个瓶子，比如说从外境的角度来讲，他们根本没有个聚，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瓶子呢，它是一个有枝，这个有枝呢，它有很多分支，再从一个分支进行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分支成了有枝，然后它这个有枝的话又有很多分支，这样观察下去的时候呢，像前面观察这个生物自性的时候从这个粗大观察到分支，再分支观察到微尘，微尘也观察之后呢成了空性呢，像这样的话从外境来讲都来讲它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这个积聚，然后从自己的这个从自己的根来讲比如说自己的手自己的手是属于生根，像这样的话自己的这个自己的根以观察的时候呢，一个手呢是五个手指，然后五个手指的是五个手指作为支分而组成一个手的这个有分有支吧，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它这个一个手是分支组成的，但是每一个分支呢又作为有支，在观察的时候呢它是三个指节，然后再往下观察的时候呢就成了这个微尘，在微尘的观察的时候成了空性，所以说既然这样的话这个聚集根本不存在，聚集根本无实有的缘故呢，怎么可能说通过根茎石三合合就可以产生一个兽呢就可以产生一个石油的兽，实际上是根本不成立的。从这个方面观察，就是说观察前面生念处的这个方式来破聚就在破这个聚的时候，如果聚不存在的话，你说根茎石有三合合可以产生聚的从它各自的本体，又从它的这个这个静的角度来讲观察的时候呢，它自己的聚也不存在，然后从自己的根来讲自己的聚也不存在，然后从自己的实来讲实的聚也不存在可以说为什么说实的聚不存在呢？可以说我们抓住这个瓶子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这个自己的实呢是一个比较粗大的实，然后再把这样一种自己比较粗大的这个实，也就是说像根茎石合合它的阴的角度来讲，这个首先观察的时候，这个地方我们从各自的阴观察的时候都不存在，所以说从实的角度来讲呢，它也可以从粗大分为细分，然后再分为这个无分差了，再观察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成了一个空性一样的法了。其实像这样的话，从他们各自的这个自分的观察的时候，各自的因缘观察的时候呢，都是无有自性的。然后再从整体，如果说是根茎石三合合，根茎石三合合的话，实际上就从了因缘合合产生的受。如果是这个受是因缘合合产生的话，它绝对无自性的。所以说，不管是从它的这个总体，还是从它的自分，怎么样观察的话，实际上都没有一个实有的聚，聚无实故，如前因观察。所以说，通过前面观察的时候呢，根本没有个所谓的根茎石三合合产生的这个像这样一种聚吧。像这样一种实，所以说这个方面可以在这个聚集无实故的前面，我们从它的各自的这个从它的所境能境，从实三个角度，从它分开的因缘观察，从总的因缘观察，实际上都没有一个实有的聚，然后我们再从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办法集聚呢？ 实际上是没办法集聚的。根茎石三者当中呢，根和茎可以说是大概可以分成，它大概可以判为它是一种色法这个色法。那么色法和色法没办法集聚，前面已经观察了，层层不相入，比无机相等。所以要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没办法集聚的这个方面角度观察的没办法集聚的。然后就是这个，还有就是说根茎石当中的石和石和根、石和茎有没有办法集聚呢？有没有办法发生关系？也没有。前面观察了，一石无色身，一茎不一米。所以说根茎石三者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呢，实际上都没办法这个和合的，怎么可能通过有个聚而产生一个所谓十六的这个兽呢？实际上根本不引你的。所以说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三层观察的方式吧。也通过这样三层观察的方式，我们可以知道所谓的这个兽呢，实际上是这个没有十六这个存在的，这个方面就可以知道了。若畜非真有，则兽从何生？何故着尘劳？何苦伤何人？这个方面就是对这个兽因这个角度呢，就下一个结论吧。若畜非真有，前面已经观察了这个色法和色法之间不可能有一个接触，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意识和这个色法之间呢也不可能有一个接触。如果畜并不是这个真实存在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兽呢从哪里产生的？因为兽必须要从这个畜而产生，而现在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畜它永远没办法这个实有成立，永远没办法实有成立。如果它的这个这个因如果是无实有的话，那么从无实有的因引发一个实有的果，这个也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如果畜非真有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兽是从哪里产生的？这个兽呢，绝对也是这个无自性，兽也是无自性。所以说这个方面从观察的这个理论方面呢，观察的特别详细非常的详尽呢做了观察，为什么这个兽是无自性的？那么通过这样的观察完之后呢，那么下一步呢就好好去体会确实好好去体会。比如说现在我们这所观察的这个方面，只是停留在比较粗大的这样一种这个文会还是停留在比较粗大的文会。那么前面我们讲过的，在文思修三会当中呢，文会是这个最肤浅的融会也是最容易变动的。如果就是说听闻之后呢，当时在课堂上听了之后呢确实知道这个道理很殊胜，然后这样观察下去呢，确实收拾无自信。但是呢，这个当然是一个听闻的智慧，这个听闻的智慧是相当肤浅，它也是这个最容易变动的。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如果听了之后，如果不再加以这个思考，不再加以这个可以说是讨论的话，像这样的话，自己的定解呢就会这个丧失，全部都会丧失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在这个通过听闻了解之后呢，还要进一步可以说去思维，然后思维之后有定解之后呢，必须要去安住，必须要去修持。所以说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次第文思修的次第呢，像这样才可以只是在自己的相遇当中，真正产生一种这个这个修行的功德，修行的境界。这方面是特别关键的事情。何故足尘劳？何苦伤何人？何故足尘劳呢？像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要去这个追逐尘劳？像这样的话，为什么去？像这样的话是这个追求一个根本不存在一个兽。足尘劳的话，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观察这个世间上的人呢，或者说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还没有就是说这个相续当中产生这个兽无自性的这个空性智慧之前呢，都是在追逐外境，都是在原外境在追逐。那么就说是这个这个友情，或者说这个事物是我所要这个喜欢的，像这样的话想要产生一种乐受，然后呢某种事物某种有心是我讨厌的，想要远离，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是想要远离一种苦受，等等等等。所以说像这样的时候呢，这个无始以来或者现在的众生呢，都在不停的这个追逐这样一种这个外境，想要通过外境而产生一种这个所谓的受。但是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它这个受因不存在，受果呢实际上作为果的这个受呢实际上也是这个无法成立的。何苦伤何人？那么有什么样的苦伤害什么样的人呢？这方面有两个角度可以观察的。何苦伤何人这句话，那么从一个角度来讲，何苦伤何人？因为这个在人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个苦受是需要这个遣除的，苦受是需要遣除的。所以说人们拼命的想要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便呢，想要这个放掉痛苦。但是我们真正观察的时候，真在生死期当中有对什么样的真实的痛苦伤害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实际上这个苦受和受者神呢实际上是都不存在。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主要是从苦的角度来讲。反方面在观察的时候呢，和可以说是什么，就说这个有什么样的一种安乐，什么样的一个乐受能够使我们高兴的，能够使我们这个愉悦的呢？实际上苦受如果是无自性的话，乐受也是无自性的，并不可能说是通过观察苦受无自性之后呢，这个乐受绝对是就应该追求的，像这样的话就应该追求。中观中呢不是这样的，中观中呢可以说在觉得圣意地空性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觉得圣意地空性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法也不建立的，痛苦的痛苦的这个苦受呢也是不建立，然后呢就是乐受呢也是 是不建立的。所以说呢，何苦伤何人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啊，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可以说是从这个两个方面都是遮止。在宋词当中，单单讲到了何苦伤何人，但是呢，从反方面来讲的话，也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安乐啊乐色呢，能够使我们去追求的。从这个方面是第一层意思的。那么第二层意思，何苦伤何人呢？是从这个大乘的大悲心的角度来讲的。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小乘的这个行者呢，他是极度恐怖这个轮回的痛苦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他是立地修持，想要尽快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入于无余涅槃的状态当中，他是这样的。他因为这个非常恐怖这个轮回，他认为这个众生是无法调化的，等等，有很多这样的一种想法。但是大乘的菩萨呢，他必须要发起菩提心，必须要入轮回。那么入轮回呢，他们就在这个菩萨入轮回之前有一个很大的障碍。什么大的障碍呢？就是要突破所谓的这个涅槃是安乐，而这样一种这个轮回是痛苦的，这样一种这个障碍，这样一种界限是必须要突破了。如果这个不突破的话，这个菩萨就根本没有勇气进入轮回当中去度化众生。所以说呢，在很多经论当中再强调轮回是无自性的，轮回是这个虚幻的，等等，如梦如幻的轮回。所以说菩萨了解到这个轮回是如梦如幻的话，痛苦也是如梦如幻的话，像这样的话他就了解如果我证悟了空性，这一切痛苦如梦如幻，如梦如幻的话对我不可能有真实的伤害。因此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可以打破前面一种障碍的。因此说何苦伤何人呢，也有这样一种意思。既然一切这个既然一切的苦受都是这个不存在的，没有一个实有的数的话，那么在轮回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痛苦能够伤害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所以说这个方面做观察之后呢，又有了空性智慧。因为何苦伤何人呢，本身就是一种空性智啊，就是一种空性的智慧。所以说通过智慧呢，它不会受到轮回烦恼的染污。然后呢，通过何苦伤何人引发大悲心，它可以直接住在轮回当中。因此说呢，何苦伤何人也是针对菩萨来讲的话，主要是引发大悲心的角度。只有以上的观察的这个受因啊，观察的受因呢，实际上从触的角度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它是这个不存在的。然后呢，下面呢再观察这个受果啊，观察受果。那么观察受果也是这个无自性。那么受果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前面这个宋词当中也有一个受果的这样一种词，但是这个方面的受果的词呢，是以受作为果啊，以受作为果，也就是说它的触作为因，然后呢通过触产生这个受，这个受就作为果。所以说在前面这个宋词当中呢，也出现了受果的这样一种这个词，虽然是宋词当中直接没有，但是在讲义或者说在讲解的时候呢，通过因有果，通过触因而产生受果，有这样一种讲解的方式。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并不是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的。如果说这个受是果的话，那么实际上是观察的本体。而这个第四个科判观察受果无自性的话，那么也就是说通过这个受如果通过受的这种苦受和乐受引发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果，这个果到底是有没有自性的，从果再来推因啊，从果的推因。那么通过什么样的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受的果就是爱啊，就是爱，在这个十二有之当中一个这个爱爱分支吧，爱缘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个爱支，爱支的话那么当然也分了两种，一个是这个可爱，一个是这个乖离爱吧，一个是这个乖离爱。所以说在这个讲十二有之的时候，所谓的爱呢看起来是好像是一个贪爱啊，或者一种喜欢的这样一种这个词，但是在十二缘起当中讲的时候呢，它还分了两种的，一个方面是这个欢喜的一种爱，比如说平时所讲的这个贪欲啊等等。好，从另外角度来讲，一种乖离爱啊，就是我特别不喜欢这个东西，我彻底想要把它离开呢，实际上也是一种爱，它是一种乖离爱。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缘这样一种这个乐受呢，就会产生染污爱，或者缘乐受呢，产生一种这个需求爱，然后呢，缘这个苦受呢，产生一种乖离爱。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这个爱呢，就实际上就成了这个受的果了，就成了受的果。一般的凡夫人有了这样受之后呢，那么就会顺理成章的马上引发出一个所谓的这个爱的果。那么如果有了爱的果的话，就会有取，那么有了取之后呢，就会有有，有了有了之后呢，就会有这个这个生，有了生呢，就是有老死。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轮回就开始形成，从这个方面形成。所以说呢，在我们这个修法过程当中呢，这个断除爱取这个方面是非常关键的。爱和取，因为爱和取这两支呢，它几乎是属于烦恼支了，属于烦恼支。所以说呢，我们在精神修道当中，不把这个主要的烦恼支使它就说这个断掉的话，那么通过这个爱和爱取的这个滋润滋润以前所造的业的话，绝对会产生引发这个有。如果有了有的话，就会有生和老死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从观察的时候呢，在很多小乘的修法的这个窍诀当中都 都提到过，在竞争当中如果要断掉十二缘起的话，那么就是这个爱和取必须要断掉的啊，爱和取必须要断掉。而如果要断掉爱和取的话，怎么样断掉呢？这个方面实际上呢要通过断除爱啊，断除受，断除受的执着之后呢，如果对这个受的执着如果已经熄灭的话，那么不可能通过持有了苦受或者乐受再去引发一个爱。如果没有爱不会引发有取啊，没有取就不会有和生和老死。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竞争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确确实实就是断掉爱取。我们现在观察我们自己的相续，那么如果这自己的相续当中爱和取如果没有寂灭的话，如果爱和取没有寂灭的话，绝对会有的，这个是不用什么说的。你下次不想轮回也要轮回。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为什么有很多地方说要引发一个所谓的这个出离心啊，要引发一个菩提心啊，实际上出离心和菩提心呢，实际上都是在这个靠近这个实相，靠近出世间法，靠近解脱方面。而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肯定会对整个轮回呢就会产生一个这个特别大的一种这个追求，特别大的追求。因为这个出离心和这个对轮回的贪爱绝对是这个相反的。因为说有很多地方呢教导我们产生出离心而和这个解脱道相应的也有。那么现在我们就要从这个中观的这个深深见解的角度，然后呢开始这个断掉这个爱和取的这个它的这个什么爱和取的它的这个因啊受。如果把这个受的因断掉之后呢，确确实实真正爱和取是绝对不会再存在了。因为在这个十二有之当十二缘起当中都是环环相扣的方式，然后通过前知而引发后知，所以说如果有有受知的话，肯定有爱知，有爱知绝对会有取知的。因此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断掉通过方方面面断掉这个受，确实是什么这个特别关键之处的，非常关键之处。所以说从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观察受苦主要是从爱和取这个角度来讲的。那么有时中呢，他观察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受应该是存在的，为什么？因为现念见到众生有爱的缘故，因为众生有爱，他们肯定有他的这个因的这个受，所以说他想要通过成立这个爱在相续当中存在，所以说呢想要成立这个受有自信啊，他们这个对方的这个观点或者对方的目的呢，就从这个方面观察的。因为说中国这个祭天菩萨主要也是从这个比较细微的方式吧，从方方面面来打破我们自己对这个所谓这个受的这个持有的执着，所以说这个方面是通过观察受果不存在而推知受因不存在。前面这个可以说小乘众在这个地方的这个提问呢，他也是通过这个果去推因的。但是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爱存在的缘故，受是肯定有的啊，受肯定有。所以说中观中在破的时候呢，也是破他这个从这个角度进行的观察。若见无受者，亦无实领受。见此实性疑，云何爱不灭？在最后呢，就讲到云何爱不灭，爱是肯定会灭的。也就是说，虽然现在我们产生了这个爱执，那么从本机的角度来讲，爱正在产生的时候呢，就是无有自信的。为什么就无有自信呢？因为它的受是无自信的缘故。所以说这个角度呢，主要是从这个随顺灵验的角度如果随顺灵验的角度来讲的时候呢，众生有爱，众生有这个受，所以说呢，通过这个前面的受呢，有引发爱。但是中观中加入了这个空性的见解之后，通过观察生意地引发的这个世俗的定解，像这样的话就可以知道呢，因为受无自性的缘故，所以说爱也是无自性的。因此观察的时候呢，在年纪当中呢，有如梦如幻的无自性的受和爱，那么在生意地当中呢，这个不管是这个实有的也好，虚妄的也好，反正呢，一切都是寂灭的，一切爱和这个受都是寂灭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可以从两个角度两个层次呢进行观察进行分析。那么若见无受者，亦无实领受呢，就前面已经观察到了这个无有受者无有受者呢，虽然他真正的这个真正的科判吧，真正的科判还是在下面那第四个科判当中地方讲，第三个科判在讲这个受这个爱果吧。所以说真正观察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受者的是在下个科判，但是在前面也是隐含的方式已经提到过的。怎么样隐含的形式提到过呢？就是前面观察人我的时候，观察人我的时候呢，实际上所谓的这个人们认为这个受者是我，实际上呢，这个受者我根本不存在。或者前面在观察这个身体的时候呢，也是观察到的。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若见这个无有受，受者的本体来讲的话是没有的，亦无实领受。然后呢，所持有领受的这个受的本体受的本体，这个是在第一个科判当中观察受性的时候，已经做了观察。如果又没有一个实有的人我可以领受，又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可以说苦乐这个作为一个真实的这个领受的话，那么这个见此实性以为任何这个爱不灭呢，见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无受者，也没有一个实有的领受，像这样的话就见到这样真实意之后，为 什么这样的爱不灭呢？这样的爱绝对会这个绝对会寂灭的，就会寂灭。所以说绝对会寂灭也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从他的所境的角度，一种从他自己这个爱他自己的这个法界的体型来讲啊，他是恒时寂灭啊，只不过众生有迷惑不了解这个恒时寂灭的这样一种本体。所以说从这个所境的角度来讲，这个时候通过观察啊，无有实有的受者，没有实有的领受之后呢，那就可以从所性法界的角度来啊，这个观察，这样从可以成立吧。像这爱呢，就是本身寂灭的啊，本身寂灭的。那么从人境的角度来讲呢，也是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说是这个安利的。从人境修法者的相续的角度来讲，如果自己了解到又没有受者，又没有实有领受的话，真正安住这样实性啊，见此实性，真正现象这样实性之后呢，啊，这样的爱之呢，绝对会灭的，因为他的因已经灭了，因灭了之后呢，他的爱就会灭。如果从爱灭了之后呢，爱没有的话，他的因就不会有。所以说呢，这个小这个对方提问的时候，他认为这个受是有自信的，因为有爱的缘故。中观中在回答的时候呢，见此实性已啊，这个云何爱不灭？因为这个爱灭的缘故嘛，所以说他的受也不可能存在。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观察因果之间的关系，如是的进一步这个成立所谓的这个受的果啊，确确实实也是这个无自性的受，受的果也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这个空性的这种观点啊。所以说云何爱不灭？这个方面是观察这个受果。第三个科判呢，已经做了去观察这个抉择。那么下面开始讲这个第四个科判的内容，也就是在观察这个这个受者，观察受者，观察受者。这个方面观察受者呢，如果从比较粗的角度来讲的时候呢，受者是谁呢？人们都认为我就是受者啊、我特别痛苦，我特别安乐等等。这个方面是一般的这个众生不在不了解这个法界实相的情况下面，他认为就是我就是受者。但是真正在中文中的这方面安利的时候，因为何时也不安。另一个所谓实有的实有的人我作为受者，所以说这个方面中观中的受者是心识啊，就是心识，心识作为人受，苦乐作为所受。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心识和苦乐合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平时我们所讲的这个像这样的话一种这个心所，像这样一种受的心所法啊，受蕴嘛。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说在这个这个在这个观察受者当中呢，主要是讲这个能境方面，能领受方面呢就是这个心识，所领受方面就是苦和乐，或者是舍，苦乐舍三种受吧。平时我们讲没有讲舍，因为像这样舍受的话，如果苦和乐破掉之后呢，这个舍受的比较容易破掉的。所以说在我们平时的这个最执着最贪执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苦和乐啊，就苦受和乐受。所以说对舍受方面呢，它几乎是处在一种愚痴的状态。就是一种愚痴的状态的，所以说不像这个对乐受生贪、对苦受生嗔这么明显的这种情绪呢，实际上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对我们的修法从比较粗大角度来讲，它影响力是不大的。也就是这个方面，我们主要是只要能够把这样一种粗大的苦乐的受破掉之后呢，舍受也比较容易破除掉。所以说这个方面主要是从人境的人受的角度来讲是心识，所受的角度来讲是苦乐。那么如果前我们讲受的时候呢，不加分别的时候，我们说实际上这个受是一种心识的这个心识的法，并不是外道所讲外在一个什么实有存在的一种设法的体相，或者一种外境的法，实际上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心识法的本体。这个方面是在从泛泛的讲，粗大的角度来讲是这样。但是如果要细微的讲的时候，要观察受者的时候，这个方面就必须要分人受和所受的。所受就是苦乐这个相对的话就是苦乐，然后呢就人受的话就是心识。因此呢，从这个方面观察，所谓的这个受者和他的这个所受之间可以说是他的本体或者他的这个关系。从这个角度的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所谓的受者也是无法成立的。所见或所触性皆如梦幻，与心俱生故，受非心能见。受非心能见。所以说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首先观察所见或者所触所见或者所触。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所见或者所触的这个苦所触的这个乐，或者说是所见的苦所见的乐，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从所见的角度来讲，性皆如梦幻。像这样的话，所见或者所触的法，实际上呢都是一种这个什么呢，都是一种这个梦幻的法，它的本体呢都是这个如梦如幻，实际上是根本这个不存在的。从这个从它的这个所触或者所见，从触或见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首先安利的话，它都是一种梦幻一样的法。那么这个方面它下面再进行观察，与心俱生故，受非心能见。与心俱生故，受非心能见。那么如果对方还是认为呢，如果没有一个所见也没有个所触的话，实际上就会撕坏这个名言实际上你看，又没有所见又没有所触，那么这个方面在名言地当中就会撕坏。中观中在名言地当中呢，我们可以承许一个如梦如幻的方面的这个所见和所触，但是在圣义地当中呢，实在是无法成立的。为什么在圣义地当中无法成立呢？如果圣义地当中可以成立呢，我们可以观察人触和所触，从这两个角度来进行观察这个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吧。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观察啊，首先观察这个人处和所处，人处的心和所处的这个苦乐到底是一体吗？是他体的？那么按照对方的观点来讲，应该承许他体。如果按照承许这个一体的话，就有很多这个过失啊，确实的话就是很多过失。人处心和这个苦乐来讲的话，绝对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体的法，就成立是他体的法。如果成立因为什么要成立他体的法呢？因为明显的地方讲了，人处和所处人处所处，如果说人处和所处就成了一体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在一体方面分别一个所谓这个是人处，是所处。既然已经讲到了人处所处的话，那么实际上就已经说它是他体了。如果是他体的法，它存在的方式只有两种，一个是同体的方式，不是同体，一个是同时的方式，一个是这个前后的方式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如果是他体的法，他体的法存在的方式只有同时和只有这个前后只有这两种，除了这两种之外没有第三种。所以说中观宗在破除所谓人处所处实有的观点的时候呢，也是同时和这个次第从这两个角度呢进行观察进行分析，所以意义上呢根本就是一个无有这个实有的。首先呢与心俱生故，受非心能见，这个是在从同时的角度从同时的角度在进行观察。与心俱生故，谁和与心俱生呢？这个受这个苦乐的这个受呢这个与心俱生。如果说与心俱生的话，受非心能见受非心能见，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所受的苦所受的乐呢，就不是心能见的。为什么讲呢？因为它是同时的，同时的法呢又是这个一体，又是一体又是同时的法，像这样就没有办法发生这个任何的关系没办法发生这个人处和这个所处的关系。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因为为什么讲，因为前面在这个分析的时候呢，在这个分析这个所谓同时的时候呢，都是这样讲的。因为所谓的这个受呢所谓的受的话就是这个相当于这个心识和受之间吧。如果真正是同时，那么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心识这个自己的人受没有产生的时候呢，所受还没有，那么所受有的时候呢，人受已经有了。所以实际上我们说这个人受的这心呢，实际上和这个所受呢，像这样的话没有一个人受和所受的关系。如果有一个人所的话，那么可以说是一个首先成立一个所观带，然后再成立人观带。这个方面在中论当中呢，也是在提到过这样一种这个理论就再提到这个理论。如果二者是同时的话，谁在前面作为所观带呢？如果都没有在前面作为所观带，两者都没有办法成立。那么有这样一种这个观察的理论，有这样一观察的思路。所以说，如果说是与生俱生的话，像这样的话，像这样这个人感受的这个心识，就和这个所感受的这个法，就没有办法安立一个人所，因为他没有，他已经失去了所谓的这个人所互相关带的这样一种关系的缘故。所以说呢，如果说与生俱生的话绝对就是这个受呢不是心能见的就不能够安立一个人见和一个所见，或者说人处一个所处，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没有办法，或者是个人受所受呢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没有办法安立。如果说这样一种心和这样一种受是同时的话，像这样的话就绝对没办法发生这个人所的关系了。这方面从这个同时的角度进行了观察。那么下面从这个次第的角度进行观察，后念为人意，非人受前心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次第。次第的话讲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这个受在前面受首先作为他的这个所观待法在前面，然后呢自己的人像这样的话这个人受的心在后面然后开始这个感受。因为前面同时的时候已经破除掉了，同时已经破除掉了之后，只有换成次第只有换成次第。那么换成次第的时候呢，也是有两种吧。第一个是在受在前面，心在后面。第一个心在前面，受在后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两个角度呢进行观察。但是呢，在宋词当中呢，就是这个第二种就没有观察，第二种没有观察。那么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心在前面，受在后面的话，心在前面如果心在前面，受在后面，在第一刹的心产生的时候，人受的心产生的时候，这个时候所受的这个苦乐都没有，所受的苦乐都没有，你怎么可能安立一个心识，是安立一个人受呢？永远无法安立一个人受。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在宋词当中虽然没有提到过没有提到，但是我们通过前面说学习过的这种知识、这种常识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因为这个方面。是在观察人受和所受，人受和所受，人受的心在前面，所受的受在后面。所以说呢，在这个所受的苦乐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呢，自己已经有了一个人受的心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成了无因生的过失，绝对有。所以说从这方面，如果说没有感受任何法也是成了人受的话，那么虚空树木等等也全部成人受。这个方面在前面也有这样观察的方式吧。所以说如果心人受的心在前面有过失，那么这个方面我们观察，按照宋词当中观察的时候呢，所受的这个苦乐在前面，那么人受的心在后面，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后念为人意，后念以后念为人意，也就是说这个方面也是无法成立的。在名义当中呢，稍微可以这样程序，但是呢，像这样的话，在这个生意利用观察的时候呢，也是无论如何无法程序的。为什么说是无论如何无法程序呢？ 因为在第一刹那所受存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第二刹那这个人受的心还没有，那么第二刹那人受的心产生的时候，第一刹那这个所受的境已经灭掉了，已经灭掉，因为它必定是一个这个刹那生灭的法，从所受苦的角度来讲也是刹那生灭的法，然后从自己的心识的角度来讲也是刹那生灭的法，而它两者之间也没有同时没有办法同时存在，如果是同时存在呢，第一句的过失就会有了，与心俱生过受费的心能见，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案例次第的时候呢，首先是这个所受的苦乐，首先首先这个产生，然后第二刹那呢就产生一个这个原前刹那的这个苦乐的这个境而产生的一种人受的这样一种这个识，人受的一种识。如果是这样的话嘛，第一刹那苦乐存在的时候呢，第二刹那那个人受的心还没有，第二刹那人受的心产生的时候，第一刹那这个境已经灭掉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这个后念为能异。后念为人意，就是说第二刹那的这个后念的这种这个人受的心呢，只能够回忆这个前面的这个苦乐，能够回忆前面的苦乐也是单单是在念力当中，如果按照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回忆都没办法成立，没办法去回忆，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它又是实有的，又是他解的法，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如果真的按照他们的实有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回忆都是无法成立，但是这个方面这个学生名言的时候，单单可以说是后念为人意，非能受前心非能受前心，就是说什么不能受前心呢，就第二刹那的心识不能够感受第一刹那的这种这个相当苦乐的心识不能够受前心，所以因为这个第二刹那产生的时候，第一刹那净苦乐等等已经灭掉了缘故呢，而第一刹那也没有办法和这个受俱生，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第二刹那人受人受心呢不可能感受第一刹那人受心，也就是说永远没有办法感受一个苦乐苦乐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这个对境吧。所以这个方面呢，主要是从他的这个可以说从他的这个人性的角度呢，从他的这个人受的角度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没有次第没有次第的法，不能自领呢亦非他领不能自领呢亦非他人受，毕竟无受者故受非真有。然后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不能自领纳，谁不能自领纳呢，就是从他这个苦乐的角度来讲，苦乐的角度来讲，自己领纳自己不行，也不可能通过他人来领受自己，所以说像这样的观察的时候呢，都是实际上就是没办法实有的这个存在的，没办法实有存在，为什么没办法自己领受自己呢，也就是说苦乐他怎么可能自己领受自己呢，也就是说这个方面要观察这个苦乐所领受的法的苦乐是通过自领受吗，是通过他领受，因为现在我在我们的这个感觉当中呢，在我们的相信当中呢，确确实实是有苦乐的这种感受的，有这个苦乐的感受，我们就观察所谓这个实有的苦乐的感受到底存不存在，如果有一个实有的感受的苦乐的话或者就是自己领受自己，或者就是说通过他就是他实他心呢领受自己，那么只有这两种方法，除了这两种方法之外没有第三种，那么首先观察能不能够自领受呢，苦乐能不能够自领受，不能够自领受，就是好像前面在破自证的时候，在破我意识中自证的时候呢，心不能够自见心啊，指尖不能自触啊，刀剑不这个刀不能自割等等等等，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教理证成呢，实际上自己领受自己的法，自己的法源自己的法而转，这个方面在同一个刹那当中完成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的苦乐是绝对不可能领受自己的，那么既然自己不能够领受自己，那么能不能够他人或者说其他一个法的领受自己呢，比如说这个方面在观察的时候呢，亦非他人受非他人受，实际上通过真正观察的时候呢有些人认为是人我能够领受，但是人我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人我在这个念力当中呢实际上都是不存在一个所谓实有的人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没有人我，如果说有人我的话，实际上前面也是破掉了，破抉择这个抉择人我的时候呢，不管具身我来领受也好，还是边界我来领受也好，实际上呢都是无法领受的，所以说如果说是人我来领受呢也是不应领，那是如果按照心识来领受呢，那么肯定是心识领受的，不可能是一个设法来设法来领受的，设法来领受绝对不应理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心这个心识的领受，就算是我们的手去触摸其他东西产生一个这个产生一个触觉的话，实际上也是心识加在里面的，如果没有心识加的，单单一个手指这个设法去摸其他东西呢，实际上就瓶子和摸柱子一样，根本不可能产生一个受者，就因为这个自己的手这个设法上面有这个识有生识的缘故呢，所以说才可能安立一个这个受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只能够安立这个心识能受，但是心识能受呢，前面通过刚刚观察完了这个心识和受之间是同时的关系吗，还是次第的关系，实际上同时也没办法领受吗，次第也没办法 方领受，只有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自己无法领受自己，他就说这个他法来领受这个苦的呢，也是无法成立的，也是无法成立，自己也不能领受自己，他人也不能领受自己。那么像这样的受到底是谁来领受呢？所以说实际上根本找不到一个真正的领受的这个实有的这个人领受，实有人领受无论如何找不到。所以说这个方面在这个纪念部照智慧品当中呢，像这样的话说诵词确实不是很多，但是在观察的时候呢，特别的细致啊，非常细致的观察，观察这个人领受啊、所领受啊、心识啊、人物啊等等，一个一个观察完之后呢，那么最后就可以得到一个观点了，就是现在我们相信当中存在的这样所谓的受呢，单单是一种粗大的一种虚妄啊，这个分别而已，像这样的话一种粗大的执着而已，实际上像这种这个执着呢，是在这个本体当中是不存在的，无始以来，无始以来虽然在我们相信当中存在，但是它就像一个这个盗贼一样，就像一个这个怨敌一样，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都在不断的欺骗我们啊，确确实实都在欺骗我们，但是我们在无意义的没有意义在轮回当中受了很多很多这样一个痛苦的煎熬，就是因为这个当作一个实有的受，像这样实际上这个实有的受呢，我们一观察的时候呢，完全都是虚妄的，完全都是一种这个这个欺惑的本体，欺惑的本性，所以说对待像这样一种实质的，应该对待怨，像对待怨敌一样呢，通过中观中的这个锐利的宝剑，像这样的话把他们就是彻底的灭尽。这个时候呢，在精神当中产生一个非常非常殊胜的这个中观的这个正见，那么无论如何的话，精神当中可以受益，在下次当中呢，也可以种下一个特别特别就是这个殊胜的一种相对的一种这个习气种子吧。所以说，即使下次没解脱的话，绝对成一个立根者，成了一个立根者之后呢，相对的话就可以迅速的随着正见迅速可以获得解脱的。这番呢，在中论当中呢，也是引用毗湿佛的比喻吧，也是这样讲过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毗湿佛呢，也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佛法灭尽的时候，声闻不出世的时候呢，毗湿佛的智慧呢，通过无意而产生，有这样一种颂词了。所以说，基天菩萨的这个四百论当中也有这样一种这个颂词。所以说，实际上精神当中，如果我们通过非常精进努力的方式，通过文思修的方式，在相续当中产生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坚固的这个中观空性的正见的话，那么不管精神解不解脱，反正如果有后世的话，绝对成一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成了个决定业一样啊，成了决定业。所以说几乎我们现在所感受的很多都是决定业的，你现在不想的话它都会这样这个引发出来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痛苦你不想要，但是必须要涌现，有的时候呢福报你不想要，但是这个福报也会涌现出来。所以说像这样就决定业，它有决定业的这个功能。所以说如果我们将在我们相对当中，当这个空性成了这个决定业的时候呢，在我们下世虽然就是没有精进去努力，但是也是成了一个相当殊胜的立根器，成了个立根器之后呢一下世的时候呢刚开始没学佛正法之前，也会对万法的话没有什么实质，然后一学法正法之后，马上就可以去除空性，马上就可以证悟了。这个并不是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鼓动，在这个煽动，实际上按照这样一种教理的观察的时候呢，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完全都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观察理论呢已经特别完备，非常完备，但是就是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精进心嘛，如果有精进的话，绝对就可以这样的一种产生这样大的这个效果的。毕竟无受者，故受非真有。谁言此幻受能害无我具？毕竟无受者，故受非真有。那么通过观察受者的时候呢，根本就不成立所谓的受者的完全不成立。从这个心识的本体来讲从所受的苦乐来讲，实际上从两个互相之间能不能发生关系这个角度呢，也可以观察。然后从这个心识的本体来讲从心识的本体来讲，因为这个让我们观察的时候，所谓的这个心识呢，它是能不能感受外境，能不能感受苦乐，这个角度进行观察。那么是不是还有一种这个怀疑，就是说像这样的什么心识你还没观察到吗？这个心识的本体还没观察到。一方面在这个下面这个观察心念处的时候呢，要对这个心识做一番这个观察的做一番观察。一方面如果要真正要这个什么成立的话，在这个成立宝珠论当中也对这个心识呢能不能领受外境也是做了观察的。如果是过去的心识，过去的心识已经灭了，不可能再感受一个苦乐，未来的心识还没有产生，又是你而言，所以说呢还没产生的话，不可能你感受一个像这样一种这个苦乐。那么现在的心识差了也不住，所以从这方面观察也没有办法去感受一个所谓的这个苦乐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从所受的这个心识的本体来讲，受者来讲也是完全这个不存在的。所以说呢毕竟无受者，故受非真有。受者都没有的话，你说有一个实有的受，那么怎么样可能成立呢？没有一个实有的这个受者，那么肯定没有一个可以实有的这个所受的苦乐。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安立这个受者也是不存在的。 啊，谁言此患者人海无恶惧？那么谁说像那种如梦如幻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苦乐的兽能够这个伤害这个无我惧呢？像这个伤害无我惧呢？实际上这个我呢方面的话也是个这个无我的，也是这个我也是无我的。平时我们认为有一个我的寄取，但实际意义上真的观察的时候呢，根本没有一个这个我的寄取，所以说呢是这个无我惧。那么根本就是说相当的话就是这个能受得我或者心死也不存在，所受的苦乐也不存在，所以说呢就不可能说有一个受我伤害到了我，或者说我感受到了个很大的一个很大一个受等等，像这样的话实际上都是没办法安利的。所以说在这一段观察的时候，这个受方面呢确实是真的很关键很重要。平时我们在就是这个在修法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修法很精进，有的时候修法不精进，有的时候很多人开始这个可以说是退道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居士开始学外道的，或者说出家人开始还俗的，很多很多这方面原因呢很大一部分吧，我们说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缘这个受而去的，就缘个受而去，居住这个寓庙，居住这个受，所以说根本无法忍受这样修法的生活，根本无法忍受这样苦行的生活，所以说开始退道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对将这个受的本质看得清清楚楚的话，不管是缘这个友情的，比如说男性贪嗔女性这样的一话，通过这个方面去还俗的这样一种，或者是退道这样一种受呢，也无法这个我没办法就是什么就是去这个真的是对自己产生个障碍，因为像这样对友情的贪执的也是一个乐受而已了。然后从这个方面如果能够真正了解的话，也没办法引发。然后从另外一个这个物质的角度来讲，从物质的角度来讲也是这个相同的吧，也是相同，有的时候追求金钱啊，追求这些房屋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呢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时候呢也是无法成立的。外面是谁啊？好，想要观察的时候呢，观察这个受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无知性，不管是从友情的受益角好角，还是从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物质方面也好，或者是有的时候是对这个名声吧，对这个名声好像是根本又不是友情，又不是这样一种这个设法，就是一种这个像这样虚假的这个名声呢，很单子。实际上听到名声之后呢，很舒服，像这样的话，使得很多很多反正都是缘受而去的苦受和乐受，包括很多很多这样一些办法。就如果真正能够通过这个教理方面能够通达的话，能够在修持能够产生一种觉受趋势，那我们在修法当中的一个大的障碍就可以自己遣除，而且不单是遣除这个障碍，那么他的这个能力呢不是单单遣除这个障碍，如果你真正悟入到了受无自性，现证的受无自性的时候呢，那么一切万法无自性呢都能够证悟的都能够证悟。所以他的这个中观的空性的这个相当的话功用就不像一般的法只能够做压制等等等等，但是呢就中观中的这个法呢，一方面可以压制，一方面可以连根拔除，把这一切烦恼连根拔除，所以说证悟一个空性呢证悟一切万法的空性呢不像这个百骨观呢，不正观，你修了一个法，这个法成就之后呢，其他的法不一定成就的。但是空性的法，像这样，你如果真正的现证了空性我们说如果现证了一个法的空性，比如说你现证了受无自性的空性，现证完之后呢，那么其他的这个身无自性啊，或者像这样这个心无自性啊，或者这个法无自性啊，一切人我法无，所有一切万法呢，证悟一个法，确确实实全部证悟的，都是证悟的。因为说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观察一些万法的话，就是这个通过这个角度来进行观察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修持万法空性的是要看哪个法哪个空性的角度哪个空性的理论最对自己的这个最对自己的根性，如果最对自己的根性，你选一个法一直修下去，其他的法你不用去完全一个一个去修行，你去修一个把这个法能够证悟空性，其他一些万法确确实实真正的就能够这个证悟空性。就像这个悲诚菩萨在这个四百人的讲义当中讲，那么如果知道了一根芦苇当中的空的话，就是可以知道一切芦苇的空就是如果一个山洞知道是空的，一切山洞也知道是空的，有这样一种这个观察方法，这个是个对着立根者来讲确切是这样的立根器就是这样可以知道，尤其是出证的时候，尤其是现证的时候，现证的话因为我们在抉择见解的时候是做了广大抉择的，像这样的话有边无边这个非无边右边右边全部做了抉择，所以说真正你出证的时候一现证的时候呢，确实证悟一个法一切法证悟的。因此我们在学这个很多这个理论的时候呢，方方面面学是需要学，但是修的时候呢你跳一个，或者是修持这个身念处，或者修持这个这个法念处，或者修持受念处，你看哪个方面的法对自己最有契合的话，就修一个法，非常非常这个殊妙的。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可以这个暂时压服，究竟来讲呢可以这个证悟空性。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在以上面讲完了这个受念处吧，观察受念处，那么下面开始观察这个心念处观察心念处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说意识的本体，第二个是说是说五根识的本体。比如说按照全真波普那么解的科判来讲的时候呢，相当的话把这个心呢分了这个意识和五根识第一个首先是观察意识，第二再观察五根识，然后呢就是从这个中观中的体系来讲，从这个第二段法人的体系来讲，它就是包括在六识 当中，不像第三证法人当中讲七十和八十，在这个第二证法人，在这个二证的当中的话，就是讲六十就够了啊。尤其是相关的话，就是讲六十的，就是这个可以成立业股啊，这个方面都可以成立。所以说根本没有从这个七十和八十的角度去观察去抉择。所以说在这个宋词当中也是这样，在讲义当中也是这样，在科判当中也是这样。所以说呢，首先是观察意识的本体，第二是观察五根识的本体，从这两个角度呢进行观察。首先呢，就开始观察这个意识的本体，说意识的本体，业不住诸根，不住色与中，不住内或外，于处亦不得，非生非异生，非合亦非离，无少实性故，有情性涅槃。然后从这两个颂词来讲到了意识的本体。意识的本体呢，我们认为意识是存在的，或者说佛经当中说意识存在，或者说我们自己在平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也能够感觉到一个明明清清的一个意识在不断的跳动啊，有的时候在思维这个，有的时候在分别那个。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在名利当中，从教理两个角度来讲的话，都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像这样在这个观察生意地的时候，这个意识它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实有的法呢？是不是一个实有的法呢？这方面就是说不是一个实有的法。如果这个意识真正是一个实有的法呢，通过以下的观察就能够找得到意识的这个它的本体。但是在通过下面的这个观察的时候呢，根本找不到一个所谓的意识的本体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根本就不可能成立一个意识的实有。那么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亦不住诸根，不住色与中啊，不住内或外，欲处亦不得。这个地方主要是从它的住处啊，从它寻找它的住处的角度来成立这个意识是这个空性的。从这个方面观察它这个无有住处的。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呢，在这个很多大圆满的前行当中吧，在大圆满前行当中呢，对这个心啊，找心找意识的这个生住灭，它的形状、它的颜色啊，它等等很多很多特质，一观察的时候呢，都不可得了它的这个本体的缘故而成立这个意识是空性的。很多大圆满家庭当中呢，在修前行的时候，不共家庭的时候，确确实实要修到这个法啊，就要修到作为这个进入这个车阙的这个准备的。所以说从这边观察的时候，这个地方主要我们看他的这个宋词的意思，主要是从他的这个无助的角度来讲，意思他找不到一个住处而讲的。在很多比如法文注意宝文字大圆满等等，他地方地方也是在讲家庭的时候也是这样讲的吧。像首先观察这个意识从哪地方生的，然后如果是没有生的话，没有住，没有住，没有灭，从无有生住灭的角度来讲了解意识的本体。然后这个方面也是从这个主要是从这个住的角度来讲，如果真正意识存在的话，那么毕竟有一个住处。但是呢我们观察的时候呢，亦不住诸根啊，亦不住诸根，那么亦呢不可能住在这个诸根当中。那么这个诸根呢可以说是从六根的角度吧，从六根的角度来进行观察的。那么六根当中呢从这个生根乃至于一根一个一个观察，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六根当中有些是色法，有些非色法，反正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亦呢不可能住在这个相对的这个诸根当中。那么如果说这个诸根是色法的话，我们就观察比如说注意眼根当中，注意眼根当中的时候呢，是注意这个整个眼根吗？还是注意着它的这个一部分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去观察的时候，它这个就是说这个眼根的本体的无法成立的，甚至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在观察圣意，在观察圣意的时候呢，到底是住在眼根的哪个地方上下吗？还是从哪个地方？一观察的时候呢，如果这样一分析的时候，一个眼根分为三份，一个相对到一个再分为三份，这样分下去的时候呢，可以说这个眼根本身不存在，眼根本身不存在的话，你说你的意识住在这个眼根当中无法成立。那么眼根是这样，耳根这个相对上舌根、身根呢，相对的话乃至于意根呢，一个一个这样分析、这样观察都可以。那么如果是这个色法的，通过这样观察；那么如果是这个非色法的非色法的物质的话，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呢，像这样同样的道理呢进行观察。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实际上这个意呢是不是注意诸根的，而且像这样如果说。这样的一种根是色法的话，那么一个是意识呢是非色法，那么非色法住于色法当中，这个方面呢也是这个不盈理的。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观察，亦不住诸根，不住色与中。那么既然不注意诸根，那么是不是注意这个外色当中呢？实际上也不是注意外色当中啊，外色当中呢也是这个没有安住的。如果说这个意识住于这样一种外色当中的话，那么像这样应该成了这个应该成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也实这个意识产生的时候，自己的身根根本无有关系的，建立一种这个。这样的一种过失呢，确实就会有。所以像这样的话，根本不可能住在这个离开了自己身体之外，住在外面的这种瓶子啊，住在外面的山河大地，住在这样一种这个外色当中，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既然这个没有住在色当中，根当中也没有住，是不是住于中间呢？实际上呢，这个中间呢也是没有办法这个安住的，也不是住在这样这个根和这个色中间。 不做内或外啊，于处己不得。内或外呢，这个方面可以说内的话就要说自己的这个身体，外的话就是身根之外的，像这样一种法。那么这个方面和前面是否有重复呢？因为前面亦不足诸根，不足色于中，这个方面实际上内和外已经做了观察了。这个又说不足内外，于处己不得。这个方面实际上除了内外和内外之外呢，这个于处呢也应该是指中间吧？有些人这样想，实际上这个方面是从观察的方式啊、观察的方式不一样而已。那么前面的话，主要是从这个根和这个什么根和它的这个色法和中间观察的，然后后面这个方面从内和外这两个角度来讲，实际意义上呢，我们知道如果对这个内外啊，或者是根和这个色这方面一观察的时候，实际意义上是一样，但是从它观察的方式来讲，或者是从内外的方式来观察，或者是从根和色的角度来进行观察，所以从这个方面还是这个有差别，不是完全相同的。非生非异生，非合一非离，无少实心故，有情性涅槃。非生非异生呢，也就是说这个意识不并不是身体啊，非生的意思就是说意识呢并不是身体。这意识肯定不是身体嘛，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是有人死了之后呢，他的意识离开了身体，离开了身体之后呢，就说明像这样的话，就这个意识呢根本不是身体的。然后呢，就非意识，那么离开了身体之外单独的一个意识呢，也是这个没有。所以是尤其是对现在我们这个众生来讲，对现在我们这个众生来讲的时候呢，那么离开了这个身体之外单独一个这个像这样的一种意识的话，就是离开身体之外非意识的话也是无法安立的。然后呢，非合一非离，那么是不是这个意识和身体这个成了这个？融合在一起啊，融合在一起啊，比如就像这个这个盐和水这样融合在一起呢，合在一起呢，实际上也是不是合在一起的，那么也不是这个真正单独的一个离开了这个自信，完全就是分离的自信啊，方面也是不可以成立的。所以说通过这个非生非异生非合非离，从这个四个角度，从四个观点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意识呢就是没有一个这个稍许私有的自信。如果说真的有一个稍许存在私有的自信的话，那么在前面观察的时候呢，在这个身体身外啊这方面一寻找的时候就能够找到它的本体，但是无论如果怎么样寻找的话，实际上也是没办法这个寻找它的这个这个本体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有情性涅槃，有情的本性呢就是这个涅槃的，有情的本体，有情的本性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本质涅槃，虽然正在显现，显现了当下，在现在我们正在显现的时候呢，也是这个本身是涅槃的，本身是无生的空性。这个方面在很多这个修法当中呢也是这样在提到过的，就是说在这个中观修中观的这个正见的时候呢，自己的心识正在这个身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呢，正在起心动念的时候，你就要了解它本身的空性，而不是说是这个前一个心识灭了之后呢，灭了之后我安置在它的空性，这个方面就没办法就是修持空性的，就是说必须要养成一个什么样一种这个修法的一种这个习惯呢？也就是说这个心识呢正在动的时候，你就要了解它是空性的，这个方面就可以修的一个单空的修法啊，像这样单空的修法就可以修持的，否则的如果没有这样修持的话，很多这个空性，尤其是修这个心本性吧，修心的本性方面来讲的时候呢，非常非常这个关键的。所以说我们在修持意识的本体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也是通过这个方面从这个角度呢进行观察，进行这个修持的。所以在很多家庭当中，还观察它的颜色啊、形状啊，或者它的生啊、它的灭啊等等，通过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就了解了空性的这个相对到心性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状态，所以这方面也是需要了解吧。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